各位能够在一个礼拜有一天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和众圣徒聚集在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而如果你读圣经跟教会历史，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上帝所命定的福分。大卫被扫罗追杀，他就在有一次面对扫罗，他其实可以害扫罗的时候，他就跟扫罗说，你为什么要听从你旁边那些小人的话，把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不过是一个跳蚤，你的仆人不过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为什么要把他赶逐离开耶和华产业所在的地方，让我到外邦地去，以至于我不能在耶和华所命定的应许之地来敬拜上帝呢？他说，这是我最大的痛苦。他被追杀不是痛苦，他被逼迫不是最大的痛苦，他觉得不能够与神的百姓一同在应许之地来敬拜上帝，这是他的痛苦。各位，你知道这是大卫的心，以至于他统一全国，睡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的时候，他问心有愧，他说，我住在这，而约柜却没有地方安置。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主日来到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你准备想到要到神的家的时候，你的心就在那边激动，你的心就在那边说，哇，我要去上帝的家，我要去朝见上帝的容脸，我要看见牧者，我要看见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诗篇为这个写了15篇，叫做上行之诗，121篇到134篇，就是每走一步路，想到前面是锡安山，想到上面是圣殿，他的心里面就唱一首歌。所以你不是到教会才唱歌，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从你离开你讨厌的丈夫的家，然后离开开始唱歌吗？不是，是你在家里面就开始唱歌，让你的先生，让你的太太，甚至没有信主的人，他知道你要去做最快乐的事。你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礼拜天早上冲到教会去，中午回去就很生气，老公都是因为你，我礼拜天聚会好棒，可是呢回来我还要做菜，真讨厌，让我都不能专心聚会，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吗？诶，声音为什么这么小？当然不可以，你回去要说，对不对？好，你要说，我早上来到教会，哇，敬拜赞美，听了神的道，我好高兴啊，所以我回来看到老公，我就想到我要做最好的菜给你吃。当然可能我们很少做菜，让我们一起出去吃最好的，因为实在是太棒了。教会教导我们，要让我要和你做最好的夫妻，我们要学会做这些见证，阿们吗？好的。我常常接到很多牧者的电话，跟我讲到他们服事中间的痛苦。我记得我来到这个教会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意气飞扬的牧者到了我们那个地区一个很大的城市，他是那里最大的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他打电话，哇，讲得很高兴。一年之后，再接电话的时候，他像一个斗败的公鸡一样，话都快说不出来。我就想，出了什么问题？当我第一个问题想是，我是不是有得罪他？因为我有其他教会讲两次道，我没有得罪他，但是我想怎么会变这么大，真的太大了。我就问别的他们神学院毕业的同学，他说不知道他变成这样，他是一个长得很高大充满活力积极的人，后来现在等于离开牧会的岗位。那个教会很大，比我的教会还大，又在市中心，结果就是在牧会当中碰到很多的难处，有时候难处是针对他，更多的时候是针对师母。好，我觉得我们要爱牧师， 也要爱屋及乌，爱师母。啊，后来我就了解一下，特别是我们浸信会有女传道会嘛，我们教会也很有名，我们教会女传道会就是妇女会，闻名全岛，叫做四大女金刚，哈，四大女金刚，很恐怖的啊，那个力大无穷啊，他们的声音一喊，魔鬼都会逃跑，可是天使也会逃跑，哎，基本上，那么我就听他们说，他说每一次师母住在教会嘛，来下面参加女传道会、妇女会，马上就会有一个妈妈会说，你穿的是什么裙子？干嘛穿这么长？你以为是十八世纪吗？就这样，好，师母就上去换一个裙子，原来裙子长过膝盖，就换一个裙子稍微高膝盖一点点。另外一个妈妈就说，你作为一个师母穿得这么不端庄，你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跟你说，去了一年，这个师母是很能干，在职场上都是很棒的，她来做全职师母一年就有点忧郁症。我是说真的，没必要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改变教会文化。有人这一次问我说，老师，我们服侍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塑造教会新的文化。阿们吗？所以我来到这边，我每次我都很谢谢张妈妈。张妈妈每次看到我，她用那慈祥的眼神，哈，这个然后温柔的话语，然后来问候我啊，然后她说常常为我祷告。我也发现张妈妈比以前看起来还年轻呢，啊，是吧？哎，感谢神。我们都有跟牧师相处的经验，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搬到教会里面去住，我们真的很追求。那教会很大啊，牧师馆在最里面，都是平房，红砖的平房。那我们就住在以前宣教室住的一个三个小房间连在一起，很有味道啊。前面有两棵橄榄树，我们几个人就住到教会里面去，在教会里面读书，我就开始读圣经。高中三年级准备联考的时候就住进去，可是我们很热切嘛，所以我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大声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的教会是传统教会，我的声音很大，不像现在已经年纪大了，小哦声音很大，我就在那边大声祷告，圣灵充满，一祷告一个钟头，直到有一天。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请问圣灵所结的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哎，我们一听不知道是什么，赶快去查圣经，原来叫做节制。你声音太大了，四点钟就起来大声祷告，好，然后又声音又这么大，祷告又这么长，牧师还要不要睡觉？请问还要不要睡觉？所以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牧者他们的辛苦啊。那我就感谢主，他的儿子现在在欧洲拿到了博士学位回来啊，回到台湾有可能去做神学院院长，当时我都还抱着他。可是我就跟大家说，如何对待你的牧师其实是我们生命活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果我们不懂得对待牧师，让他们服事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乐上加乐，那么牧师的服事啊，会越来有的时候会越来越压力很重。有一部分的人是就像我，打不死的蟑螂，对不对？啊，你碰到什么事情你都没事哈，大部分很少人这样，很多人都是很痛苦，来找我的时候哭啊，流泪啊，他不知道怎么走下一步。好，我看了都很伤心，都很伤心。他们都跟我讲完之后，我就告诉他我碰到的事情，他们很快就破涕为笑。他们就说，陈牧师，我原来是小巫见大巫。我并没有意思要说什么，但是我就跟他说，你碰到的事情其实不大，你靠着主的恩典可以胜过这一切。好，你可以在服事当中，我说我们碰到的算什么？我说我们碰到的很有限啊，各位 啊，我常常还在讲台上说，陈牧师现在70岁了哈，啊，看起来有没有比上一次来还年轻？谢谢，你已经鼓励了我哈，就是我30年前长得比现在还老啊，现在又好一点，可见牧会对我们的生命是很大的祝福，阿们吗？真的很大的祝福。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讲，我说我服侍这么差，我长得这个样子，我又没有像保罗这么认真服侍，我又没有昼夜流泪祷告，结果我说你们对待我还这么好，保罗这么认真服侍常常遭受逼迫，我这么不认真服侍你们还对我这么好，我说我真是羞愧的难以自容啊！大家就一直笑一直笑，我说的一半也是真的，所以我们牧者对自己有一种认识。可是我们弟兄姐妹，你要最棒的事情就是你鼓励牧者，牧者会越做越好。一个30分的牧者，你鼓励鼓励会变成70分。我看到很多例子，一个牧者做到80分或85分，你一直打压他打压他，最后变成50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种迷思，就是说我们要让牧师更加信靠耶稣，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点十字架，好让他能够吃不饱啊，也饿不死，啊，常常寻求主供应他，啊，对不对？以至于他常常要在主的面前啊，等等等等。各位，他将来在天上才会有冠冕。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好吗？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有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不应该是从你而来，阿们吗？好，你不要天天制造十字架，家里面开的都是木工，整天都在做十字架，然后主日就给牧师一个，不用，这我们不是哈。所以我们不要让神的仆人灰心丧志，我们应该是要纪念牧者的侍奉。在希伯来书啊，我来读这个经文啊，来读这个经文，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各位弟兄姐妹，神的仆人，他的累不在于从早到晚做事工，他的辛苦也不在于事工有多么的繁忙，他的辛苦是在于，如果他服侍出去，弟兄姐妹却不顺服，弟兄姐妹却不能够尊荣牧者，我觉得会把牧者火热的心很容易给浇灭，很容易给浇灭。其实牧者他生命里面，他引导你们，他引导的是你们的全人，引导的是你们的生命，而这一种是需要牧者整个生命的元气全部投进去。所以我说我们要纪念牧者的侍奉，牧者的侍奉。那么有的时候教会会，我们教会还好，变动牧者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的变动，但是呢，我觉得牧者的那种生命侍奉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在不一定是全职的牧者，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接了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呢就已经要解散，内部的不和对立非常严重啊，我们的主席啊，团契的会长跟我们的辅导外国人还有我们华人的组合闹到不可开交，不可开交。这时候我去接主席，我接了主席之后，我每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流泪祷告，一直哭哭哭，一直一个晚上哭了一个月。后来我们的团契从十个人，在两个半月之内变成30个人，30个人我就改组同工，原来同工7位变成21位。然后过了两个月，我就有一个场地，就带着弟兄姐妹来退休会。第一天晚上我带完诗歌之后，我就说让我们一起祷告。我这告知一完，全场痛哭，从头到尾 讲员在旁边没有办法带聚会，大家是嚎啕大哭，所以我就在那边分面子。第三天晚上，我们六个同工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做检讨会议。9点到了，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我这祷告一完，第二个同工就开始祷告，我们就一直祷告到第二天早上6点，好，没有停。晚上9点到6点以后，每天同学都聚集到我住的地方，每天傍晚来一起祷告，我就带着他们悔改认罪。然后最后我觉得我们的辅导是我们的牧者，他的心很伤害，很伤害。最后我就带着我们的同工每一天一个去跟牧者跪下来认错，彼此和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重要同工跟我们的牧者合在一起。所以后来我后来在带的几届的同工，后来很多人都变成传道人，变成传道人。我觉得当时我的心里面就觉得我的牧者就是辅导那个心很伤痛。好，那么如果我们这边团契很兴旺，从10人后来变成50人，而却把他排除在外，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服事的人应该做的。我就让我们全部都能够合在一起。好，那当我华神毕业之后，我进到现在的石门浸信会的时候，各位，实在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哈，但是我和我的师母都常常感恩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最低谷最荒凉的时候来到这边，而不是现在这么华丽这么丰富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教会出的问题就是教会跟牧者之间，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太有主见，很多都是博士，他们就觉得牧者做得不好，牧者做得不好他们怎么做呢？我们有一个主任牧者，对不对？就有两个家庭自己去聘了一个年轻人，没有通过教会的同意就带到教会来做牧者，跟原来的牧者打对台，这样做绝对不好，对不对？这样做绝对不好。好，那我觉得这几个同工后来还我去了之后还在这边20-30年。好，很多人说陈牧师你去这边这么多年，教会应该被你搞定了，其实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那边人口流动不大啊，这几个人还在那边，你始终会有某种的难处。好，某种难处。但是呢我觉得我很感谢神，我看到他们都还是一样。好，就是啊，很高兴高兴哈。我就觉得神经比较粗一点，懂我意思吗？我就神经比较大条一点。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就考虑要建堂，当然拿不到建造嘛，拿不到合法建造，我们就开建堂退休会，开了，他们就问我陈传道，你觉得可不可以建堂？我心里面想说根本拿不到建造嘛，但是我就说，我觉得我们开了这么多次会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想要建堂，啊，我建议这样，让我们教会从几十个人，我们成长到100人，我们就真正建堂。他们就同意。到中间就一个执事就说，不要告诉我信心的问题，他说把5000万放在这个桌上再跟我谈建堂和信心。我听了脸都绿了。好，不过好，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牧者很难做事，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尊重牧者，那么他整个教会会失去一个方向，啊，失去一个方向。所以我第一个我要请大家纪念牧者的侍奉，因为他是引导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让我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当然我自己也摆上，那我就觉得说，哎，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牧者。像我前一任牧者，他是香港人，他不太知道 怎么神学教育不够，可是他也很认真，把我们教会很弱势的人有的时候带去吃所谓的欧式自助餐，他就很愿意去陪伴一些这样的人。好，可是当然他不一定很会讲道，那就我就觉得产生了困难。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心里面深受伤害，好，深受伤害。所以呢我去的时候我就要很小心，不要去说我们去了要去改革一些东西，就把前面的牧者所做的有任何的评论或者批评，千万不要凡是别人问到我，我都说谢谢我们前任牧者所做的。虽然我们在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人希望你能够表态这些跟牧者作对的人就很希望新来的传道人去表态，这种表态表明你支持他们，你跟他们站在一起。我拒绝表态，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对的同时呢我自己去到这个教会我有讲这个故事，就是原来我在另外一个地区做神学生，那个教会呢很喜欢我们从老到少都很喜欢我们，常常找我们，也每一个服事都找我们，就很多人就跟我们讲包含执事们都决意要我们留在那个地方。可是执事们来跟我谈话的时候就最后讲了一句话，说陈哥你留下来两年以后肯定现在的主任牧师会离开，因为他太不认真了，你太认真了，所以你务必留下来。我因为这一句话，我和师母就说绝对不可以留，我们不要留下来服侍去践踏到别人的服侍我说我们的主任牧师也不是很差只是他的个性没这么热情，我们不要，我说绝对不可以。所以我们两个立刻决定就到乡下，比较乡下这个比较荒凉比较残破的教会去。但是我们也求上帝让我们去到乡下教会，带着一个使命，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去乡下牧会没有这么悲情，没有这么可怜，去乡下牧会仍然可以经历上帝的同在。阿们吗？阿们吗？真的可以经历上帝的同在。当我去的时候当然是非常荒凉了那个房子也一直漏水我住的房间呢，我们住到教会里面那个墙壁上那一天清洁公司来清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这个不太适合人住，来清洁。清洁完了那一天呢，那个墙壁地上死掉的蚂蚁可以少三分之一个本鸡那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来看我们，就坐在这边就面对墙壁，墙壁上面的蚂蚁就跟烧饼上的芝麻一样多，基本上很难服侍。我去了这个地方很小嘛，才50平米不到，在台湾这是很小。然后呢，我卧室很小我第二个礼拜要讲到，我就把木头衣柜打开，拿电熨斗来烫衣服。一个蚂蚁窝就在我的床旁边连在一起嘛，蚂蚁窝，那弄了半天把蚂蚁弄掉。又放进去，过两个礼拜又要讲到，又是一个蚂蚁窝，又是一个蚂蚁窝。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牧者在服侍的生活当中，他不是说像我原来这么多的薪水，后来来到教会薪水变少这么多，我觉得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在服侍当中你会碰到很多意料不到的状况。那这个教会呢办公室上面有三张照片，一张是30年前，一张是20年前，一张是10年前全教会的合照。可是你看到那个照片呢，你发现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动只是老了30岁，因为他们说这个教会过去几十年 没有来过一个新的人留在这个教会，因为吵架或者是疏离感这么严重啊。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之后，我就做一件事情，每一天探访三次，早上10:30去探访，到12:00回来，下午太早不能探访，老人家都睡觉，因为我去的时候都是老人家，3:30探访，5:00回来，师母下班回来，晚上吃完饭洗完碗，7:30去探访。我们那个地方晚上外面全部是黑的，我第一次出去探访的时候，那是祷告会完毕，我们的祷告会很有意思，6:30到7:30啊，那么其实就是查经，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就祷告会，我就出去探访。我们的同工就问说，陈传道你要出去吗？我说要啊。他说去干嘛？我说探访。他这个地方晚上人都不会出门的，他说应该不用探访。我说不行，新来的人要去探访，因为新来的人都留不下来，就去探访。但是我去探访呢，就被我们有一个执事说，被一个执事说，这个陈传道去探访，弟兄姐妹根本不让他进家门，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讨厌我，不让我进家门。当然不可能的吧，没有这种事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如果一个牧者遇到这种事情以后，他就干脆不探访了，对不对？何必呢？但是我知道他是每次都故意要，他们打击牧者就是要牧者成为一个听他话的人嘛，啊，听他话的人。不过 OK， 我就还是继续探访，教会就慢慢增长，啊，慢慢增长。原来我去的时候，教会财政是赤字，第二年变成结余320万，第三年结余250万，是因为我们另外有70万为着台湾的大地震奉献，第四年结余600万。好，结余600万，啊，以后都是结余这么多。好，所以我就很感谢神。那个时候呢，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但是我就继续的在这个地方去服侍。最后我们那个地方是不可以，我们那个地方是限建、禁建，不可以建。可是我们教会是那一条马路两边60年来唯一拿到合法建造，所以我们建了2500平米的建筑。啊，我们的楼高到6楼7楼，加上十字架11楼高，附近全部因为都不可以建，所以临时的建筑都是2层楼，加盖到最多4层楼，只有我们到11层楼，所以神就开始祝福我们的教会哈，祝福我们的教会。那我觉得说，一个是因为弟兄姐妹新来的人他就很尊重牧者，第二个呢，也因为牧者长期留在一个教会。各位，如果牧者就像我之前没有多久就走，没有多久就走，你不可能留下新来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如果有人留下来超过10年的牧者、20年的牧者、30年的牧者，我跟各位说这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为着张牧师虽然看起来很年轻啊，他昨天一直跟我讲他是多年轻，可是也留了30年以上，对不对？对啊，我们为我们的牧者鼓个掌好不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真的，我来之前我们的同工就跟别人说，如果陈牧师只留几年，我们的教会，我想我们的教会可能现在人很少。我去的前10年到12年，这个教会原来只有几10个人嘛，但是我办了超过100个安息礼拜，超过100个。我常常半夜骑着摩托车赶到很远的医院，那个医院很大，可是里面很黑，常常赶去，然后呢就等在医院的一个角落，叫做怀远厅，就是放，不是放棺木哦，放大体的地方。可是葬仪社没来，家属也没来，你就一个人在那个非常阴森的地方啊，骑那个医院进去还要骑2公里，可能1-2公里才会到这个地方，你就在那边等。我常常半夜去，而且有的时候呢，为他们就一直打电话来，很紧急。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晚上去了2次，他说很紧急，我就一直冲，连冲13个红灯，不应该这样的哈，13个红灯，到那边发现还没走， 啊，他说医生说可能还要几个小时，又赶快回家，到半夜接了电话再去。今天早上1:17，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过世。昨天白天师母就带着同工去，那如果我在教会，这个半夜1:17，很可能也是我在那个医院啊，很黑，只能骑摩托车去。好，啊，所以很多牧者，其实我想我们这么大的教会做更多更多，哦，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就是善待神的仆人，就是善待神，神必会施恩给我们。所以教会若尊敬牧者，并对他们的侍奉心存感激，神就一定会恩待这个教会。阿们吗？所以我们要从哪里开始？从尊敬神的牧者，好，神所设立的牧者，我们不要只做旁观者，甚至有人说我是支持者，支持什么？支持牧师你们全心全意的去服侍。好，那我们呢就在旁观。其实不能只有这样，我们不能只有督促传道人去殷勤做工，不能只有支持或旁观，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帮助者，成为跟他们配搭的同工，因为他是你生命当中伤心的时候陪伴你，流泪的时候陪伴你。他能够讲到不是因为他读过神学，他能够讲到是因为他活在我们中间，他爱我们每一位，他与我们有最亲密的关系，他能够有老练的判断，知道会众需要什么。不能每一餐都吃麦当劳，不能每一餐都吃肯德基，可是只有做妈妈的像牧者一样的人，他才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所以你的灵粮不应该是 Good TV 给你的，你的灵粮不应该是网络给你的。卡尔巴特说，谁可以讲道呢？卡尔巴特20世纪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说他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他活在我们当中；第二个，他爱我们；第三个，我们也爱他；第四个，他有老练的判断力。所以寇少恩不能这样对你们说话啊，当然他很棒。好，我的意思就是说 Good TV 没有办法取代这个功能，只有我们的牧者跟你生活在一起，常常跟你面对面肩并肩，他时时刻刻惦记你生命的需要，更是将来要为你灵魂交账的人。好，所以呢，上帝设立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左右前后上下里面外面，成为我们的牧者，一生一世带领我们。我们不顺服这样的人，我们顺服谁呢？我们不尊荣他，我们尊荣谁呢？我们不看重他，我们看重谁呢？好，我们都要来，而且我们要顺服他的引导，除非他的带领完全违背真理，否则你可以有你的看法，可是最终你要学会顺服你的牧者和他的教导。他说我们需要服侍的人，我们需要招待，我们需要敬拜团增加新的成员，你就要来顺服他。你不能说牧者没有呼召，你说我硬要做，我觉得我很会唱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唱那个歌哈，在我旁边，哇，她那个歌完全跟大家不一样，可她一个人声音可以抵一个军团，好，那这样就不可以上来了，对不对？很多人一听声音很大就推荐，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顺服牧者的引导，好，顺服牧者的安排，因为他为你不休不眠，为你的灵魂警醒，好，为你的灵魂警醒。所以我们要感激他们，我们要顺从他们，好，不让他们在服事当中变得沮丧下沉和懒散，因为呢，他们如果灰心丧胆就会是这样。好，所以感谢神。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或牧者有的时候都会面临人生中间的难处甚至危机。好，那么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我们要有属灵的信心，能够来在牧者的身边，在有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或者是有挫折的时候，那么可以成为他们的后盾和支持者。 我和师母在教会建立慷慨文化，很感谢神。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慷慨，对教会、对牧者、对弟兄姐妹。那我们这一年来了一个弟兄，他在全世界建五个厂，一个厂最小的是70亿，最大的要300亿到500亿。啊，他就来到我们教会，也来到我们的小组。我觉得很大的恩典是他和牧者的关系，他和牧者的关系。他因为这么多场，晚上睡到半夜会醒过来，压力很大。他每天都想辞职，都想辞职。当薪水非常的高啊，经手的钱相当多。可是当我们为他祷告，他领受之后，他半夜不再恐慌，也不再想要辞职。工作上常常一个流程要1000个这个部分去处理，他说他不再担忧，每一个遇到的难处都迎刃而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对我们牧者当然很好。在我来的前几天啊，我这28年我们这个很节俭的教会，弟兄姐妹对自己慷慨，对别人节俭，对牧者吝啬，这种文化慢慢已经开始改变。我来之前的几天，他们在我们家聚餐，大家欢乐，从5点半到9点，高兴的不行。最后他就拿了一个奉献包给我们，那个奉献包比我前面28年收起来的多了不知道多少倍。我们感恩并不是因为这个钱多，我们感恩是因为教会的文化改变。阿们吗？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的喜乐。最后我们要关怀牧者的需要，关怀牧者的需要。牧者一直在为你祷告，昼夜在为你流泪，天天有很多的重担压在心上。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而对于这样的牧者，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会跟他保持好的关系，不要让心中对牧者有毒根，或者是别人批评牧者的时候，新来的人对牧者有不谅解的地方的时候，你在那边加油添醋。你要做一个防护，你要做一个保护，你要做一个恩惠的盾牌啊，来维护你的牧者，让你的牧者知道你爱他。好，很多时候你说我也爱我的牧者，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爱，请你保护他，帮助他，理解他，接待他，款待他，好，真正的来关怀他。那么圣经里面有一项反模仿的原则 reverse imitation， 就是信徒若对神的仆人吝啬，神也会对信徒吝啬。教会对牧者慷慨，神也会慷慨施恩给他的教会。我相信我们三一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仍然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更多的改变。我也很希望有一天你们可以想私下的办法说，当欧牧师在这边服侍多少年的时候能够比方说40年，或者是张牧师，或者是谁，我们的被他服侍被他带领的人，有一天说，欧牧师，我们去拜访你，我们有40个人拜访你，好，去拜访你，因为你在这边服侍40年，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预备一个小礼物，礼轻情意重，表达我们对他无尽的感恩。我们需要学会，我们需要学会做这样的事情，把教会的文化塑造起来。我们不只是10月份我们尊荣牧师，而是我们的心里面真的很感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幸福感，我们的心里面就觉得说，若不是他们这样的付出，若不是他们为我们流泪肝脑涂地，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幸福永生的盼望，超越世界上一切所有的祝福，都是因为我们的牧者。所以我要最后要说，请你们为你的牧者祷告，天天为你的牧者祷告。第二个，请你们更多的与他相处，理解他。你们不要看欧牧师或张牧师他们像属灵的巨人一样，哎呀，我们不能做什么，不是，他们也是人。 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他们，让他们有时间跟家人相处，有时间祷告，有时间读书，有时间运动，有的时候有时间能够安息下来。第三个，支持他，鼓励他，让我们接受他们的教导，而且我们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今天讲的道对我真的很大的帮助，实在是深深的摸着我的心，谢谢你。我们需要学会对牧者说这样的话，愿上帝来纪念。如果我们成为这样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的教会会蒙恩到一个地步，超过你所梦想的，正如我们所能经历的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有落脚之处，让我们得着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应该恩待神的仆人，我们应该看重他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我们感谢他们，我们祝福他们就是祝福自己，我们祝福他们就是祝福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